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你愿不愿意再年轻20岁？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愿不愿意再年轻20岁？
不愿意的举手看看，有没有不愿意？
愿意的举手。
哦，那他大概是愿意再倒流30岁。
或许他愿意再倒流30岁。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肯定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是肯定。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讲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
但是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常常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太好？
为什么我们活得不太好？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第一，我身体健康吗？
第一，我们身体健康吗？
我的体力能够胜任我的工作吗？
我的体力是不是可以胜任我的工作？
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只手表。
有人说我们人生好像一只手表。
在20岁以前是不停地在那里上发条。
20岁以前是不停地上那个发条。
一旦毕了业学成了走入社会。
一旦毕业学成了走入社会。
35岁以前我们还是精力十足。
35岁以前我们还是精力十足。
可是到了40岁人就开始显出疲态来。
但是到了40岁人就开始显出疲态。
好像那个美国人他们过40岁是用什么颜色的气球，你们知道吗？
你知道美国人过40岁生日用什么颜色的气球？
没见过。什么颜色的气球？黑色的气球。
黑色的气球。
因为从那里之后人都是走下坡了。
因为从那里开始人就走下坡。
到了50岁以后呢，这个就发条开始变软了。
到了50岁之后发条开始变软。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什么毛病都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想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要想的问题。
我的生活压力大吗？
我的生活压力大不大？
我与别人相处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
我同别人相处我的人际关系怎样？
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闯天下。
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自己闯天下。
很少有什么祖先的荫庇，很少有这种。
好少有所谓先祖的荫庇。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担子都很重。
所以每一个人的责任担子都很重。
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需要自己去应付。
工作、生活、家庭各方面都需要自己去应付。
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跟导师相处的不好。
有时在学校跟导师相处得不好。
回到家里面夫妻两个又吵架失和。
回到家夫妻又吵架失和。
再加上一些亲友的关系夹在其间。
又加上一些亲友的关系夹在其中。
日子实在不好过。
日子不好过。
第三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的心灵满足吗？
我的心灵满足吗？
我是不是常常是活在自我的中心里？
我是不是常常活在自我的中心里面呢？
其实人所有的问题它的根源还是在人的思想里。
其实人所有的问题它的根源都是在人的思想里面。
对不起讲错了。人所有问题的根源不是在人的思想里，而是在人的心灵里。
对不起，不是思想里面，是在人的心灵里面。
啊，这差得很远啊。
这个相差是很远的。
思想受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的思想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对外在事件的反应。
一个是对外界事件的反应。
一个是出自于良知的呼声。
一个是出自良知的呼声。
所以人的良知出现了问题。
当人的良知出现了问题。
因此人所有的生活也会产生问题。
那么人所有的生活都会产生问题。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8到19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18到19节这么
说。那你说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那里说他们因为18到19节，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既伤尽，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良心既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可见呢，我们所有的问题的中心是我，是我自己。
可见我们所有问题的中心是我，是我自己。
到底问题在哪里？
到底问题在哪里？
身体不好，你还可以锻炼。
身体不好，你可以锻炼。
有病，你可以去求医。
有病，你可以去求医。
在美国医学这么发达。
在美国医学这么发达。
你即便是心都不跳了，他还可以用心肺机让你活着。
哪怕是心都不跳了，还可以用心肺机让你活过来。
如果你心境不好，你可以换一个环境。
如果你心境不好，你可以换一个环境。
心里有病可以看心理医生。
心里有病又可以看心理医生。
很多人他想离婚，就是因为他想换一个环境。
很多人想离婚，他就是想因为想换一个环境。
但是一个人的心灵有病怎么办？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有病怎么办呢？
如果你换一颗心，能够解决你心灵的问题吗？
如果你换一个心脏，就能够解决你心灵的问题吗？
根据一本医学杂志的统计，
根据一本本医学杂志的统计，
他说在美国 30% 的人都有身体的疾病。
他说在美国 30% 的人都有身体上面的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胃酸过多、风湿关节炎
高血压、糖尿病、胃酸过多、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
还有过敏，对不对？我们当中如果说完全没有病的健康的人，你举手看看
他们当中有没有完全没有病的？你好健康的。
哎呦，只有那个生好多病的人举手
只有那个生好多病的人举手
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书上说，他说身体的疾病 30%， 但是心理的疾病 60% 的人都有。
这个杂志说身体的疾病 30%， 但是 心理的疾病 60%。
紧张、焦虑、失眠、懒惰。
紧张、焦虑、失眠、懒惰。
所谓懒惰就是你不想做事情。
所谓懒惰就是不想做事。
容易生气，多怀疑别人。
容易生气，怀疑别人。
你看 ,60% 的人都有心理的疾病。
60% 的人都有心理的疾病。
有多少人是灵性上有疾病呢？
咁样有几多人是灵性上有疾病呢？
根据圣经的定义。
根据圣经的定义。
心灵的疾病就是罪。
心灵的疾病就是罪。
因为心灵的疾病会产生罪来。
因为心灵的疾病会产生罪，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他说，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这样说，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里面讲到罪，它不是指着杀人放火，
圣经里面讲到罪，它不是指着杀人放火，
它乃是指的人以自我为中心而不顺从神的一种生活。
他是指着人以自我为中心不顺从神的那种生活。
人对于神这种不关心的态度就叫做罪。
人对于神那种不关心的态度就叫做罪。
那么这一种的罪会产生种种心理甚至生理的疾病。
那这种的罪会产生种种心理甚至生理的疾病。
因此你要看病，不单是看身体的病，心理的病更重要，是要看灵性的疾病。
所以你要去看病，不单只是身体的病，心理的病，心灵的疾病更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被改变。
你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被改变。
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懂。
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懂。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七十老翁做不到。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但是七十老翁都做不到。
可见呢，我们需要的不是道理。
可见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道理。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
问题是这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到哪里去得到呢？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变生命的能力从哪里可以得到呢？
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的那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从圣经所读的那个例子。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
这里讲到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去。
这里讲到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他们上圣殿去。
那么他们就遇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他们在那里遇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
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叫做美门。
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口叫做美门。
他就坐在那里要求别人的周济。
他是坐在那里求人的周济。
那么这个人有三方面的问题。
这个人有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 这里说他生来是瘸腿的，他身体有问题。
第一话佢生来就系瘸腿嘅，所以佢身体有问题。
他自己有脚，他不能够行走。
虽然佢有脚，但系佢冇办法行走。
第二，他天天被人抬来，在心理上也有问题。
第二，佢日日被人哋抬嚟，所以佢心理上都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要仰赖别人，是看别人的脸色。
因为佢要仰赖别人，佢要睇别人嘅面色。
所以他自卑感一定很重。
所以佢嘅自卑感一定好重。
他的心里面一定充满了愁苦嫉妒。
他的心里面一定充满了仇苦嫉妒。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有残废身体残废的人是不能够进到圣殿的内院。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身体有残疾的残废的是不可以进入到圣殿的内院。
所以他身体有问题，他心里也有问题。
所以他身体有问题，心理都有问题。
第三，他指望得到一些东西。
第三，他指望得到一些东西，
就是他的心灵有很大的空虚，不能够满足。
他的心灵有很大的空虚，没办法得着满足。
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当一个人他发现到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空虚的感觉。
当他发现到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成名之后他们活不下去。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名之后发觉突然活不下去。
尤其是那些作家。
尤其是作家。
在美国有海明威，在日本有川端康成，有三岛由纪夫，都是在成名之后就自杀。
在美国有海明威，在日本也都有其他的作家，都是成名之后就自杀。
所以当一个人心灵感到虚空的时候，他自然会去找东西来填满他。
所以当一个人心灵感到虚空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些东西去填满他的心。
所以他想要抓钱、抓名、抓利。
所以他要想要找钱、名利。
但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代用品，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代用品。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一个人内心的虚空。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满足一个人内心的虚空。
所以当这个人他坐在那里向人要钱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人坐在那里要向人要求周济，
他已经不晓得他自己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了。
他已经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第二，他怎么预见这个能力？
第二，我们要看看他怎样去预见这个改变生命的能力。
使徒行传第三章六节到七节。
使徒行传第三章六到七节。
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果子骨都立刻健壮了。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其实彼得那时候有很多的金子啊。
其实彼得那时有很多金子，
对不对？因为前面讲说很多人把他们的田产都卖了，把钱拉到使徒的脚前。
因为前面讲过，很多人将他们的田产都卖了，将钱放在使徒的脚前。
但是那么多的钱经过彼得的手，他一个也没有看见。
但是这么多的钱经过彼得的手，但是一点他都没看见。
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他说，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多少的钱财却比不上他这个所有的。
多少的钱财都比不上他所有的。
什么是他所有的呢？
他所有的是什么？
他说，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拿撒勒是一个犹太地的穷乡僻壤。
拿撒勒当时是犹太地一个穷乡僻壤。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
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拯救。
基督的意思是神所拣选的。
基督呢，就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彼得他说，我是奉那一位被藐视却为神所拣选的拯救者之名。
所以彼得他说，我是奉那个微小的地方，但是他是被神所拣选拯救者之名。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受人藐视的。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被人藐视的。
他把神的全能隐藏在软弱的里面。
他将神的全能隐藏在软弱里面。
他把神的尊贵隐藏在卑贱的里面。
他将神的尊贵隐藏在卑贱里面。
这个名却大大有能力，
但是这个名字却大大有能力。
所以彼得就说，叫你起来行走。
所以彼得对他说叫你起来行走、
啊、那个人立刻就得了医治，他的脚马上就健壮了，
那个人立刻就得到医治，他的脚马上就健壮起来。
我们看看他改变以后的状况，
我们看看他改变之后的状况。
第三章第八节，
第八节
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就满心稀奇，这瘸腿的人怎么有这样的经验呢？
第八节话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都满心稀奇，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他有三层的改变，
他有三重的改变。
第一，他的身体马上得到了医治。
第一，他的身体马上得着医治。
他不但能够走，而且他能够跳起来。
他不但只能够行走，他还可以跳起上来。
第二，他的心理得到了医治。
第二，他的心理也得着医治。
因为他与使徒一同的进圣殿。
因为他与使徒一同的进入圣殿。
他的身份一下子就提高了。
他的身份一下子就提高了。
他也不再耻笑别人，也不再能够拦阻他。
他也都不会再耻笑别人，也都没办法拦阻他。
第三，他灵性的疾病得到了医治。
第三，他灵性的疾病也都得到医治。
因为他走着跳着赞美神。
因为他一边走一边跳着赞美神。
过去他的人生都一直在埋怨神。
过去他的人生都一直在埋怨神。
他并不真正认识神。
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
但是他现在体验到神的能力。
但是现在他体验到神的能力，
他就赞美神，跳着赞美神，
他就跳着这样赞美神。
哎呀，这是一个何等的改变，
这个是何等的改变。
这个人在一刹那之间有了180度的转变，
这个人在一刹那之间有180度的改变，
乃是那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临到了这个人，
就是那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临到了这个人。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人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人？
当时的人都觉得奇怪，
当时的人觉得很稀奇很奇怪。
彼得就解释了，
彼得就解释，
第一他说这个能力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毅力，
他说这个能力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努力或者毅力。
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
彼得就说，以色列的百姓啊，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稀奇，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到这个人行走呢？
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他们在那里凭着自己的努力拼命的挣扎，想要改变自己。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自己在那里努力凭着自己的挣扎，希望可以改变自己。
有一个丈夫他做生意的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有一个丈夫他做生意的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在赌博一个晚上就把他二十几年的积蓄都输光了，
在一夜之间将他二十几年的积蓄完全输了。
他懊悔得不得了，可是他还要继续去赌，
他懊悔得不得了，但是他继续去赌。
有一对夫妻，这个丈夫喝酒，每一次酒醉就打自己的妻子。
有对夫妻丈夫饮酒，每一次酒饮醉了酒就打他太太，
打完之后再向妻子认罪，
打完之后又向他妻子认罪，
想改也改不了，
但是要改又改不了。
有一个开酒吧的一个黑社会的头子，
有一个开酒吧的黑社会的头子，
他吸了毒，他想戒毒，戒了二十几次都戒不掉，
他吸毒想要戒毒，戒了二十几次都戒不掉。
哎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
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做不到，
很难做到，
很难做得到。
那是怎么样子改变的呢？
那这个人是怎样改变的呢？
乃是凭着相信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乃是凭着相信这位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
三章第十五节十六节，
三章第十五十六节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说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耶稣的名有什么奇妙？为什么借他的名可以改变人呢？
耶稣的名字有什么奇妙？为什么藉他的名可以改变一个人呢？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他为人的罪死了在十字架上。
他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并且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这个不是神话的故事。
这个不是神话故事。
这也不是后人的穿着附会。
也都不是后人穿埋的来到附会。
我们都知道孔子他的坟墓是在山东的曲阜。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坟墓是在山东的曲阜。
他的骨骼老骨头可能还在里面。
他的骨头可能都还在那里。
释迦牟尼的坟墓在印度。
释迦牟尼的坟墓在印度。
穆罕默德的坟墓在麦加。
穆罕默德的坟墓在麦加。
他们的骨头都在那个坟墓里。
他们的骨头都在坟墓里面。
化成了灰也在那里。
就算化了灰都是在那里。
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坟墓从西元的开始就一直空到现在两千年。
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坟墓从西元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两千年仍都是空的。
基督教从来也没有把耶稣的坟墓当作是一个圣地来朝拜。
基督教从来没有将耶稣的坟墓当作一个圣地要要求人去朝拜。
因为在西元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个坟墓是空的。
因为从西元一开始就知道那个坟墓是空的。
所以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证实他是神。
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证实他是神。
连死亡都不能够局限他。
连死亡都不能够局限他。
这样的神我们去信他才有用。
这样的这位神我们信他才有用。
这样的能力可以在信他的人身上也经验得到。
这样的能力在信他的人身上也都可以经历得到。
那我们怎么去接受这个能力呢？
我们怎样去接受这个能力呢？
第三章十九节。
十九节。
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这里讲到你要接受这个能力有三件事情。
这里讲到你要接受这个能力有三件事。
第一悔改。
第一悔改。
第二认罪。
第二认罪。
第三接受主耶稣。
第三接受主耶稣。
悔改就是承认我以前是对神认识错了。
悔改是承认我以前对神有错误的认识。
悔改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向前走，然后发现走错了，然后倒出来，倒出来那就是悔改。
悔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向前走，然后发觉你走错了，所以你就倒回头，这个就是悔改。
所以你悔改意思说我退出来，我不再像我过去那样想那样做。
所以悔改就是我退出来，不再好像过去那样想那样做。
第二认罪就是你承认你的罪。
第二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的罪，
包括一个最严重的罪，就是你不认上帝为你的天父这个罪。
包括一个最严重的罪，就是你不认上帝为你的天父。
第三，你还是要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
第三，你还是要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
你说怎么进来啊？
你说他怎样进来啊？
是不是要请外科医生开个刀，打开，
是不是要请外科医生开个刀，咁然后？
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在哪里？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我常问你们这个问题啊！
我常常问你们这个问题，他在哪里啊？
在哪里？在天上。
在天上。
在地上。
在地上。
在人的心里。
在人的心里。
耶稣无所不在，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时间跟空间。
耶稣无所不在，他已经超越了时空。
但是有个地方他不能在，对不对？
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够在。
那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
啊？电影院？不是不是
电影院。
地狱。
地狱。
有个地方他不能在，什么地方？
有个地方他不能够在
啊，在不相信的人心里面。
在不相信的人的心里面，耶稣不在那里。
因为上帝已经给你自由。
因为上帝已经给你自由。
你不肯接受他，你不肯打开你的心接受他，他不会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不肯接受他，你不肯打开你的心，他就不可能在你心里。
但是当一个人他诚心的打开他自己，
但是当一个人诚心的敞开他自己，
耶稣可以进到他的心里，
耶稣可以进到他的心里。
当耶稣进到他的心里，这个人就改变了。
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第八节，
那你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圣经这样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想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十年左右，中国从70万甚至更少的基督徒到7000万的基督徒？
你想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从70万的基督徒到今天可能有7000万的基督徒？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些人的心？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些人的心？
让他们能够痛哭的悔改，
让他们能够痛哭悔改认罪。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力量，
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力量，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今天这个爱仍然在许多基督徒的心里，
今天这个爱也都仍然在很多基督徒的心里面。
这个爱有非常大的力量，
这个爱有很大很大的力量。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经验一下？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经验一下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
那你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所谓相信就是接待接受，
所谓相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
怎么开始这个信仰呢？
怎样开始这个信仰？
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心的祷告，
就是你要做一个决心的祷告，
就是向上帝来表明你的一个心愿，
向上帝表明你的心愿。
我们称为决志的祷告，
我们称为决志的祷告。
你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
你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和救主，
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
这个祷告当然一定要真诚，
当然这个祷告必须要真诚。
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有没有人在这里愿意做这个祷告，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人在这里你会愿意做这样的祷告。
好吧，我们大家都一起低头，
让我们个人一同低头。
让我来诚心地问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好诚实地向各位问这个问题。
你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愿望，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你心中是不是有这个愿望，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如果你今天早上你觉得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种感动，
如果你觉得今天早晨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种感动，
那是神在感动你，
那是神感动你。
你愿不愿意就抓到这个机会，
你愿不愿意找紧这个机会，
然后你来向他做一个回应，
然后你向主耶稣做一个回应，
就是一个决心的祷告，
就是一个决心的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领你一起这样祈祷。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受到感动的人，你觉得我要做这个祷告？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受到这个感动？
还有没有人你可以举手？
你可以举手表示一下。
有没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我会带领你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位？
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来，我就可以为你祷告。 你不要管别人哈，这是神在感动你，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的决定。
你不需要理会别人，神感动你，你在神面前做出一个决定。
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经验这个爱的改变的能力？
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去经验他爱的改变的能力吗？
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请你举手？
还有没有哪一位请你举手？
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有没有人？ 那么我相信你所举手神看见了，
你刚刚举手的朋友神已经看见，
所以请你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
请你跟着我这样祷告。
我就讲一句，你在心里面跟着我讲一句，
我讲一句，请你在心里面跟着向神这样祷告。
神啊，我需要你。
神啊，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